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子珊。今日是6月26号星期三，以下是详细内容。辉达过山车式的股价走势仍在继续，这间晶片制造商在盘前股价上升，有望延续周二的升势。自今年年初以来，辉达股价已经上升了超过 150%， 过去几日股价大幅波动，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小幅度上升，表明该科技股指数及其广泛的表亲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可能延续周二的反弹势头。此前该指数已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 SYZ 投资组合经理 Luce Philip 表示，市场表现非常集中，近期波动是由于辉达效应，这个非常不寻常。在其他个股走势中，联邦快递在盘前交易中上升超过 13%。 此前公司公布了乐观的业绩展望，并宣布本财政年度已回购25亿美元股票。美联储理事 Michelle Bowman 周二警告，通货膨胀存在多种上升风险，重申现在不是减息的时候，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将利率保持在高位，预计2024年不会有任何减息行动。美国6月消费者信心数据下滑，从5月下调后的 101.3 降至 100.4。 原油价格周三上升，虽然美国石油协会数据显示美国原油库存意外增加，然而交易员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情绪和对美国夏季出油旺季需求的信心支撑了油价。在25号，现货黄金下跌 0.6%， 每安士 2318.82 美元，黄金期货下跌 0.6%， 每安士 2330.8 美元。私募股权公司 KKR 周二完成了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公寓楼收购交易，斥资21亿美元购买了从加州、德州到新泽西州等全国各地的5200多个公寓单位。这个表明一些最著名的投资公司正压住在多户住宅市场的广泛反弹。来看今日美股开盘指数，今日早上美股盘初三大指数低开，道指跌 0.2%， 标普500指数跌 0.2%， 纳指跌 0.1%。 来看下中国市场，由于投资者担忧经济放缓并期待进一步刺激措施，中国十年期货国债收益率跌至超过20年来的最低水平。6月26号，北京宣布楼市新政策，继一线城市上海、广州以及深圳之后，北京进一步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首套房贷最低首期比例调整至20%，五年期以上首套房贷利率下限调整为3.5%。在岸人民币收市连续九日创近7个半月新低，收报7.2666对一美元，较上日收市价跌38点，与离岸价差亦扩大至300点。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今日傍晚跌破7.3元对一美元关口，创下2023年11月以来的新低。路透社日前报道分析，在中国投资人对经济复苏及资本市场后势预期欠佳下，近来纷纷将资金转往收益率较高的市场，造成中国大量资本外流进入香港等地，导致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大增。报道提到，特别是中国官方推出一连串刺激房地产行业复苏的措施不如外界预期后，投资人几乎已经耗尽了对官方有力政策的期待和耐心。有分析指，美国周五公布关键经济数据前，市场较为谨慎，有大行相信人民银行将继续释放贬值压力，短期或会维持缓慢的贬值速度。作为软件开发合作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大众汽车将向电动皮卡制造商 Rivian Automotive 投资10亿美元，并计划投资最多可达50亿美元。Rivian 股价周二盘后飙升 50%。 辉达周二重振其股，股价大升 6.76%， 股价收 126.09 美元关口，市值增加1963亿美元。华尔街研究机构 Constellation Research 创办人 Ray Wan 睇好辉达股价将持续成长，他认为未来辉达股价12个月内将飙升至每股200美元， 而且升势将持续两年。Motorola 和 Google Cloud 就手机生成式 AI 服务达成多年协议。Motorola 手机将搭载 Google Cloud、Vertex AI、Gemini 和 Imagen 模型构建的 Moto AI 技术，并将其整合到本地智能应用之中。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正向中国用户发出通知，表示从7月9号起 ，OpenAI 将开始阻止来自非支持国家和地区的应用程式界面流量。这个意味着 OpenAI 将终止对中国提供 API 服务。彭博25号引述消息人士指出，苹果在几个月前拒绝了 Meta 将其 AI 聊天机械人整合到 iPhone 中的提议。丹麦制药巨头洛和洛德决定将斥资41亿美元在美国扩建厂房，提高旗下减肥药 Wegovy 和糖尿病药 Ozempic 等热门药物的产能。在纽约上市计划进展不顺利之后， Shein 已经在6月早些的时候向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秘密提交了上市申请，寻求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德国运动品牌 Adidas 日前爆出中国公司高层贪腐收贿，消息一出引发外界关注， Adidas 随即就行贿事件展开调查。 Adidas 26号公布调查结果，称被举报高层已经离开公司。根据香港交易所周二最新文件显示，股神巴菲特旗下的 Berkshire Hathaway 再次减持全球最大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股票，持股比例降至 5.99%。 6 月25号中午后，华为控制的电动车企赛力斯直线跳水，最终以跌停报收，直至收盘赛力斯市值一日蒸发144亿。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中共总理李强6月25号在夏季达沃斯论坛针对市场如何改善经济期待时宣称，中国经济当前需要固本培元，就好像一个人大病初愈，这个时候是不能够用重药的，应该精准调理，慢慢调理，令他的基础逐步得到恢复。不过李强上述不能够落重药的讲法在中国大陆被封杀，专家认为涉及多种原因，包括李强泄露中国经济已无药可救的国家机密。台湾南华大学副教授孙国祥认为，如果承认经济存在严重问题又不能够迅速解决，就会引发公众的焦虑和不满，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的背景下，中共政府希望透过控制言论来稳定社会情绪。孙国祥表示，中国的确应该要落重药，不过不是经济上的重药，在政治上的改革和开放才是真正的要落重药，亦才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经济上不断累积的那种恶疾和重病问题。在海外 X 平台独立评论人蔡神坤嘲讽说，一个对经济常识、经济运行规律完全不懂的乡下仔中，被他进入重症监护室的中国经济开出祖传秘方，不知道这些与会的中国专家学者包括商界大佬有什么感想呢？据绿媒报道，中国审计部门25号公布12间国有金融机构去年的审计状况，显示涉及大量的违法和违规案件。在被披露的案件中，4间银行有超过 680.59 亿元人民币贷款被挪用或转走逃利，还有3间保险公司透过造假骗取和瓜分财政补贴的3亿多元。审计发现6间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含金量不高，有些将其他类贷款违规变为科技、绿色、农业等重点领域贷款，同时部分信贷投放虚增空转，其中5167亿元即贷即收，在考核前发放，考核后收回，还有一些等额存贷企业在贷款前存入等额存款，或贷款后再以定期存款形式存回银行。报告说， 截至2023年底，四间银行未完成2020年底前结算任务，仍为461间僵尸企业保有贷款余额314.41亿元，其中的34.84亿元为2023年新发放，306.91亿元风险资产透过无效重组、违规展期等方式虚假恢复运作，长期以盈利不良的虚假形态占用信用资源。报告称，借助资讯科技钻监理漏洞等腐败行为更趋隐蔽，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开始显现。The Information 周二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近几个月美国商务部对晶片设备制造商及其供应链施压，要求他们停止卖产品给中国华为及代工华为晶片的中国公司，使被视为最接近辉达 A100 的星腾 Ascend AI 服务器晶片陷入无法扩产的困境。报道指出，华为星腾 Ascend 910B 的问题在过去几周出现，华为中心原本估计 Ascend 晶片年产能很快就可能达到50万火左右，但由于晶片制造机是为老一代晶片开发的，将它们重新用于制造更先进晶片会导致零件更快损坏。如今华为 Ascend 910B 晶片产量爆出延迟交货，可能会影响腾讯、百度、字节跳动和阿里巴巴等中国人工智能开发商。这些开发商原计划使用华为晶片来减少对辉达的依赖。据了解，美国商务部在华为2023年8月发表最新 5G 手机后，开始对华为晶片供应商施压，因为其内建的8纳米等级处理器令华府内部提出疑虑，或者很多人质疑华为怎样在无法取得关键技术的情况下顺利产出这种晶片。华尔街日报报道，据美国投资公司学会称，自美联储开始加息以来，美国人已将资金大量投入现金类投资，如今这些投资者面临一个选择，一是继续持有现金，眼白白看着利息缩水，一是想办法重新配置资金。即使对专业人士来说，决定几时以及怎样重新平衡投资组合亦是一项挑战，但如果袖手旁观，可能会错过持有股票、债券或其他较高风险资产的投资组合所带来的多年潜在收益。摩根资产管理称之为现金陷阱。Vanguard 主管管理债券产品负责人克罗克说，长期投资者应回归多元化的债券投资组合，以便在美联储开始降息之前锁定有吸引力的长期收益率。储蓄者可能难以付诸实践，因为短期利率在 5.25% 至 5.5%， 是20年来的最高水平。Measures Twice Financial 的理财规划师 Cody Garrett 称，持有长期现金资产的另一个问题是，三年后通货膨胀很可能侵蚀现金的价值。Market Watch 报道，近日在辉达的股价疯狂上升之后，该公司高层持续出售他们持有的部分股票，此举给投资者提供了一些微妙的启示。一些分析师表示，他们似乎不是在这里套现离场，不过投资者还是可以从交易中提出一些端倪，即这些交易在什么价位进行。 Verity Data 的分析师表示，高层发出的信号是他们认为在130美元左右出售股票非常合适。分析师指出，从内部人士制定交易计划到他们开始通过该计划进行交易之间还有一个冷静期，上述辉达股票的抛售是在这些高层的90日等待期结束后开始的。在这段时间中，辉达的股价出现了相当大幅度的上升。分析师指出，自6月13号以来，黄仁勋每日卖出12万股辉达股票，这个表明如果他打算卖出交易计划所针对的600万股股票，那他的交易计划将持续50个交易日。该公司在上一份 10Q 报告中表示，该交易计划允许这些股票在2025年3月31号之前出售。在中国多个地区，过去曾经吸引大量国际投资人的仓储， 产业园区正面临商业活动大幅放缓的问题，为了电子商务、制造业和食品长期荣景所建立的物流中心正在失去租客，迫使业主削减租金并缩短租任期限。彭博报道，房地产顾问公司高伟环球数据显示，众多物流地产集聚华东地区仓储空置率在今年新一季飙升至 19.2%， 创下近年来最高，中国整体空置率则为 16.5%。 高伟环球追踪的20个中国主要城市当中，北京、深圳物流租金较前一季跌幅最大，分别跌了 4.2% 和 3.9%。 中国的产业园区正面临跨国本土企业外流的问题。根据高力数据，第一季北京商务园区整体空置率为 20.5%， 在南方的制造业中心广州，一些跨国企业在经历了令人失望的疫后复苏后，正在关闭工厂并改变业务策略。星辰股票分析师李信夫表示，现在可以看到中国物流、工业地产的供应过剩，而很多仓储亦在建设的情况下，问题恐怕进一步恶化。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分享，多谢对我们的支持，再见。